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母养育之恩是世界上最难以回报的恩情，尤其我这一代的父母生长在物资缺乏的战乱年代，他们克勤克俭惯了，即使现在生活条件不一样，银行存款节节攀升了，他们还是舍不得吃好穿好，不肯花钱，总想多留点钱财给儿孙们。我的母亲幼年丧父，父亲早年丧母，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被迫早熟，自幼就得学会许多家务以外，还要帮忙家计。妈妈很小就跟随邻居上山砍柴，独自叫卖各种货品赚钱。为了求生存，爸妈都是小学一毕业就走进社会，全力工作赚钱。如何让全家人不致受冻挨饿，有遮风避雨的房子住，是那个年代许多人的努力目标。爸妈相识于编制藤椅家具的家庭工厂，年轻时长得十分英俊挺拔的父亲，根据母亲的描述，不知有多少少女为之倾倒，但是父亲并没有因此而高攀，选择家庭较富裕的女孩为妻，而是看上了性格淳朴、吃苦耐劳的母亲。20岁就嫁入周家的母亲，为了生计，除了抚养4个儿女以外，还在对面的工厂为50多位员工负责买菜煮三餐。妈妈回忆当年尚未入学的小儿子出麻疹的时候，他都忙得没有办法照顾。后来自己开杂货店兼卖早餐，也都是起早摸黑，一年365天从不休业，每天守着杂货店，还兼做家庭手工副业，从来都没有闲下来过。爸爸在工厂上班得轮三班制，因此每周上班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没有固定的睡觉时间。轮到值大夜班的时候，白天顶多睡个2-3个小时，就得忙着到处为杂货店买货进货，稍微一有空就赶忙串圣诞灯泡、做雨伞的手柄、切割玻璃等等家庭副业。午夜过后得为包子馒头发面团，清晨5点又得起床和母亲一起做馒头、蒸包子、磨豆浆等等。如此日以继夜劳苦工作，一度积劳成疾。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周家在爸妈胼手知足努力之下，一步一脚印地走出贫穷，迈向富足，为儿孙得以过上较优越的生活奠定美好的根基。1987年，我来到美国与先生结婚以后，先生自己创业，收入不太稳定，经济上有需要的时候，爸爸会是第一个资助我们的人。而后先生肝癌过世，我独自抚养3个尚未成年的女儿。 父亲就是我最大的靠山，他和母亲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绝不让我有任何缺乏。这份笃定让我人生前行的脚步无忧无惧。爸爸80岁生日，也就是小女儿大学毕业那一年，我和三个女儿各从不同的城市飞回故乡。这是15年来周家难得的大团圆，爸妈非常的开心，要求周家的长孙租一部大巴，策划3天2夜之旅，4代儿孙20多个人一起旅游。爸妈开心的跟着参观景点，吃双麒麟，甚至想坐云霄飞车。每次吃饭时间，一行人浩浩荡荡走进餐馆，热闹非凡。儿孙齐聚一堂，相信是老人家最快乐的美好时光了。2018年4月，爸爸骑小型机车，不知道为什么在医院前摔倒昏迷，没有外伤，但是脑震荡造成失忆，双腿无力下床行走。远在美国的我虽然焦虑，但是妈妈怕影响我的工作，一再交代我不可回家。被无力感笼罩的我知道忧虑没有任何的用处，祷告有用。我即刻通知查经班的姐妹们以及我的同事为父亲代祷，自己禁食3天专心祷告。我多么害怕就此失去父亲，或是爸爸从此瘫痪在床，变得神志不清。耶稣曾经应许，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得前书5章7节。感谢上帝的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爸爸在短期内奇迹式的康复，腿力完全好了，再度行动自如，自己出门也都不会迷路。虽然记忆力减退，常常说话重复，但多数80岁的老人就是这样呀。能够再度见到父亲，生活正常，还能再度享受父爱，我的欢喜快乐真是难以形容。感恩之余，默默揣度，我看到神的信实。爸妈中年时，在姑婆的带领下走进教会，选择信仰基督，受洗，接受救恩，成为上帝的儿女。爸爸完全的康复，不正是上帝亲自医治照顾自己的儿子吗？想到这里，我不禁泪眼迷蒙，更加万分感谢上帝的恩典，他赐给我恩重如山的父母，他垂听我的祈祷，保守我的父母。愿荣耀归给爱我们全家至深的阿爸天父。父爱如山，母爱如水，山水之爱无以为报。与父母相隔千万里的我，无法陪伴在年老父母的身边，是我最深的愧疚。所幸嫂嫂、弟媳、弟弟、妹妹以及他们的孩子都十分孝顺，替我承担照顾爸妈的所有责任。我心深处常常感谢他们每一位，四代同堂，日夜省亲，让爸妈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福。祈愿上帝祝福我亲爱的每一位家人，得享从上帝来的属天福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奇妙的创造。在罗马书第1章19节到20节这样的说，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最近在圣地亚哥的新闻报道讲到，有两只的海龟是从加州圣地亚哥海边放走的，其中一只公的呢，游水到达日本，远航6000余英里，而母的海龟呢，还有1500英里的路，才能够到达日本的目的地。也许我们会问，这是怎样测定的呢？原来在放这两只海龟下海以前，科学家在它们的背上多装了一个发报器，每4天发电报一次，由太空卫星传递它们发报的地位、方位、地方。这样呢，科学家可以确知它们航行的路线以及进度了。这一次公的海龟找到日本的原因，是他在途中遇到了台风，借着顺风的缘故，得以提早到达日本的海岸。目前日本海洋生物学家正在等待这位母的海龟的姗姗来迟。海龟能够横渡太平洋的事情，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而真正用科学的证明，这倒是近年来的研究结果。在2-3年前，亚利桑那大学的科学家尼戈尔斯博士与日本的科学家合作了类似的实验，证明在日本出生的海龟由日本出航，游水横渡太平洋，直到墨西哥的下洲，在海滩寻找食物，然后再回航到日本原来的海滩去产卵繁殖第二代的海龟，来回的航程有15000英里。如果你问海龟怎么能够辨别方向呢？又怎样能够远航15000英里的路呢，找回自己生产的海滩上来产卵呢？这是科学家也没有办法完全答复的，只能够说这是生物的神秘本能，是他们奇妙的天性。就如其他的鱼类也能够有奇妙的这样的功能，让我们想到神的创造太伟大，太奇妙了。
荣耀的景象。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分享一点我灵修的心得。争论往往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你同意吗？但是和自己争论还是值得一提的。实际上，这是有关属灵生命的事情，因为有时你需要与自己的内心有良好的沟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容易被我们的情绪所影响，而不能专注在上帝话语的真理上。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往往忽略了上帝话语的教导、圣灵的提醒，甚至背诵过的许多关于平安、稳妥和上帝应许的经文。但是相反的，我们却常常 坚持用自己的情绪来处理事情，我会为自己的境遇感到伤心而难过，因此我不喜欢遇到困难，也不想苦恼。当我感觉抑郁症将要来袭，那么我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去面对它。这样的情况不就是你经常对自己说的话吗？我们内心太容易屈服了，我们的内心在失败中不停地翻滚，根本没有能力去呼求上帝的应许。我们都需要养成一种习惯，我正在努力这样做，就是凡事不要凭自己的感觉，乃是要听从上帝所说的真理。我鼓励你也能这样做。因此，当你遇到试炼困难时，请不要退缩，勇敢地去面对事实，并且要寄予盼望。诗篇中的诗人就是这样做的。当他面临困境，落入黑暗之中，他便立即抑制住内心消沉的意志。诗人在诗篇42篇中对自己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荣光，是我的上帝。这是多么棒的一节经文啊，值得我们将它牢记在心。因为当你在幽暗低谷时，你奋力挣扎着，试图除去无法承受的痛苦，这时你需要来自上帝话语的力量。圣灵极大的安慰将充满你的心，你会重新得力，心中将充满新的希望。想想看，也许你在公交车上、朋友的电话中，或是晚间新闻里听到了太多负面与绝望的消息，也许在你耳边一直出现那来自恶者有关死亡或失败的细微声音，那么你必须要宣告你在基督里的真实景况才行，而且还要提醒自己，耶稣是你的帮助和盼望，天父是如此深爱着你，你将来在天堂是稳妥的。无论你现在是怎样的光景，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一直以来，我听了太多愤世嫉俗的话，令我产生负面的想法和焦虑，就像蜜蜂在我的头上嗡嗡地作响。藉由圣灵在我心中的力量，帮助我可以宣告，我的心灵享有上帝的平安。我确信，上帝将带给我崭新的盼望与光明。如此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诗篇45篇。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额肥金饰站在你右边。女子啊，你要听， 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美国西南航空1380航班从纽约起飞。20分钟后，在高空中，左侧的引擎突然爆炸，一扇窗户被击破，飞机急速下降。女机长控制着残破的飞机，成功迫降费城机场。除了一人遇难之外，100多名乘客都安然无恙。这位叫唐米乔舒兹的机长因为表现卓越，立刻成为媒体焦点。最让人好奇的是，在生死关头，他为什么能够如此的沉着冷静？
56岁的舒兹女士是美国海军第一批女性战斗机飞行员，退役之后加入西南航空20多年，严格专业的训练还有丰富的飞行经验固然给了她良好的应变能力，但是她的信仰更是她能够临危不乱的主要原因。舒兹女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飞行和教会是她生活的两大主轴。她曾经说，几乎每一次飞行，她都见证了神的存在。神更是借着这次的突发事故，再次让她经历了他的同在。2018年4月17号的早上，出发前，舒兹机长和他的副驾驶以及三位空服员在做完例行的简报之后，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信仰。其中一位空服员分享他正在读圣经的诗篇，而舒兹机长也正巧在读诗篇还有箴言。深层心灵上的交流使这五位第一次合作的机员有了特别的连结。飞机升空之后没有多久，引擎在高空突然爆炸，机身向左倾斜40度，靠17排的窗户被碎片击穿，一位女乘客上半身被吸出窗外，旁边的乘客合力把她拉回来急救。那时候机身剧烈震动，气压改变，机舱内一片混乱，充满了尖叫声还有哭喊声。三位空服员冷静地确定每位乘客都戴好氧气罩，在巨大的吵杂声中他们没有办法交谈，但是因为先前在信仰上的交流，他们有了特别的默契，各自镇定地安抚惊慌的乘客。空服员山尼克·马勒利说，当时他们一点都不害怕，先前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并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但是神先准备了他们，所以他们心里有神所赐的一般人不能理解的特别的平安，而且他们都对驾驶有充分的信心，知道一定会安全降落。舒兹驾驶心里也有一样的平安，他有后面的姐妹做后盾，在驾驶舱里一边指挥若定，一边跟地面工作人员联络。地面问他是不是着火了，他平静地回答没有，但是机身有破损，后面机员告诉他有个洞，有人被吸出去了。地面听了大吃一惊，说对不起，你说机身有个洞，有人被吸出去了？他回答说是，随后跟地面交换资讯，安排紧急降落，从头到尾声音平稳，没有一丝焦虑和慌乱。飞机着陆之后，舒兹机长走出驾驶舱，面带微笑地慰问每一位乘客，仿佛只是另一次普通的飞行。舒兹说，我一点都不担心会不能够安全地降落。圣经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神保护他所爱的子民，他预知我们即将面临的灾难，会事先准备我们，而属神的人心里有依靠，有保障，会在神特别的护佑中经历他的同在。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2分钟的圣经，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当天的新闻很特殊，是这样写的：岂不是要你松开凶恶的绳，解开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岂不是要你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将流浪的穷人 接到家中，见赤身的给他一副折体。那么这句话来自哪里呢？来自美国、英国、中国、俄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吗？都不是的，这是圣经里的一句话。圣经重视社会问题，天上的神关心穷人，因为神对所有的人都平等看待，所以神期待那些有的人，帮助扶持那些没有的人。古代以色列人呢，他们强调禁食，禁食的意思就是为了宗教的虔诚而不吃饭。但是神责备他们说，他们的禁食变成不禁食，对他们毫无用处，因为他们不把他们的虔诚应用在日常生活上。神告诉他们说，我所要的禁食，岂不是要你松开凶恶的绳，解开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岂不是要你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将流浪的穷人接到家中？听友，请问我们关心穷人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昨天晚上看见一个女孩子，似曾相识，今天早上躺在床上又想起她，到底在哪里见过呢？突然心中明白过来，我觉得是圣灵开我的心，我看见10年前的自己，在那女孩身上看见自己。我想翻开心里面的记忆，好好的回忆一下，但是心里面有一股力量阻止我，并且一节经文清楚地浮上心头，那就是哥林多后书5:17那里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段经文在这个时候对我有完全全新的一个意义。以前我一直认为这一句话单指在信主的那一刻，以前的旧事都算过去，从此罪得赦免，成为新人。但是今天早上这段经文对我的心说话，让我有新的看见。原来在现在的日子里，每当我到神的面前，向神认我已经知道的罪，他昨天提醒我的，最近提醒我的罪，我向他承认，向他说我不再做了，向神悔改，跟他说对不起，神就赦免我的罪，也把以前的我再次的来重新更新一次。所以我就在每一次的认罪以后，就再度成为一个新人。就如耶利米哀歌那边有一句话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如此我自己勉励，不用再去翻旧事，神都忘记的，我也应该忘记。保罗说，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这是他对我的心意。接下来我也想到另外一方面，就是主里的肢体，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我亲爱的家人，他们也是如此接受神的恩典。同样的，每当他们去到神面前认罪交托的时候，神也不再纪念他们以前的种种，算他们为新人。那难道我还能向神说他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待我不公平，他以前是怎么样的伤害我？ 神好像对我说，他们以前的事我都已经原谅忘记了，就像我忘记你以前得罪我的种种事情一样。所以让我想到以弗所书那里说的，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清晨的领悟再一次让我明白，基督教绝对不是一个宗教哦，它是一种关系，我与神的关系，然后也教导我与别人的关系。感谢主，他的话带来新的亮光。
2005年4月22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一名女学生从9层楼顶跳下，自杀身亡。她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话：我列出一张单子，左边写着活下去的理由，右边写着离开世界的理由。我在右边写了很多很多，却发现左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写的。记不清楚上一次发自心底的微笑是什么时候，记不清楚上一次从内心深处感觉到归宿感是什么时候。活着，然而却没有快乐，没有希望。我曾以为人最怕听到的是死刑这两个字，其实没有希望了才是最令人悲哀的话。在中东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被判死刑的人请求国王免他一死，让他在一年内教国王的马学会飞翔。如果他到时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情愿被立刻处死。国王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他后来解释说，在一年之内，国王可能死，我可能死，马也可能死，谁知道呢？马或许真的能学会飞翔呢。这人死到临头都没有被吓倒，就因为他的心中还存有一线希望。美国公爵大学的心理学家曾经用挪威矮形大鼠做实验，一组大鼠被放入水中后拼命的挣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终因精疲力尽而被淹死。另一组大鼠在精疲力尽即将沉底的时候则被人救起，休息了十几分钟之后，他们又被放入水中，这一次他们竟能在水中多坚持好几个小时。这组大鼠和前一组大鼠不一样，他们还记得自己曾被救起，心存盼望，就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希望的确是生命的火花。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的数据，中国每年有200万人试图自杀，因自杀死亡的人数在25万以上。这是人们对生活没有盼望的必然结果。人为何会失去盼望呢？有许多人认为，失望是人期望过高的缘故，为了不失望，就必须降低标准和期望才可以。但神却要人追求最高层次的盼望，永恒的盼望，得救进天堂的盼望。圣经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罗马书8章24节。耶稣的朋友拉撒路病了，拉撒路的两个姐妹马大和玛利亚派人去找耶稣。等耶稣来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被安放了4天。马大和玛利亚十分失望，只注意到 耶稣来晚了，拉撒路已经死了，埋了，发臭了，这对人来说是毫无希望了。但耶稣却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接着他使拉撒路复活了，世上再没有比死而复活更高的盼望了，而这恰恰是神让基督徒所拥有的盼望。基督徒有如此高的希望，难道不更容易失望吗？不会的，基督徒的盼望不在他们自己的能力上，也不在周围的环境上，因此就不会受人的能力和条件环境的限制。基督徒的盼望在征服了死亡的耶稣身上。圣经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九节。人生的意义由他所拥有的盼望来决定。一个小毛毛虫能够快乐地忍受在泥土间生活的痛苦，是因为它存有变成蝴蝶在天空飞翔的盼望。一个基督徒能够喜乐地对待人生苦难，是因为他如同被救过的大鼠一样，存有战胜死亡、获得永生的盼望。
很感谢神，让我真的是我的美梦成真。我过去小时候我梦想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真的因着基督的信仰，我们家就重建了。
听众朋友，人生有许多无奈，很多痛苦充满我们的回忆，而且不少的痛苦是来自我们的家庭，更叫人感到无奈。您可知道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我们重建破碎的婚姻与家庭，叫我们能够享受幸福光明的人生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故事。
在我十二岁以前，我几乎是跟我母亲住在乡下，因为我父亲那个时候已经在别的城市有另外一个家庭，就是另族乡草。那你可以想象我们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几乎是没有尝到什么叫父爱。对父亲的爱常常就是又渴慕可是又害怕哈，因为偶尔我父亲回来的时候，好像我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十二岁的时候，我父亲把我们家搬到跟他的另外一个家庭，就是姨太太，我们住在一起。那时候我以为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开始，我想从此以后我就可以享受我父亲常常在家里那种快乐。可是我没想到，就是这种三角关系的家庭哈，反而给我们带来很多痛苦哈。我妈妈跟另外一个女人之间的争执，还有孩子跟孩子之间的争执哈，所以我就成长在这种很痛苦的环境下。因为对爱的渴求，我就希望能够在外面好能够找到爱情。那我高中就开始交男朋友，在我高三那一年，我就碰到我现在的先生哈。那我先生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啊，因为他的家庭也经历过一些痛苦，所以他总觉得说在人生里面找不到答案，他是从宗教的那个范畴来找答案。在那个时代好像年轻人都是舞会啊、郊游啊这些活动啊，可是我先生很奇怪，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喜欢的就是打坐啊，他喜欢到深山去默想，他喜欢去拜访那些庙宇，好像从这些高僧里面他想找到人生的答案。我常常也被他那种仙风道骨吸引，就跟他差不多交往有七年的时光。我真的觉得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对象，可是一方面我对婚姻还是有点害怕哈。不过我们最后还是有情人终为成眷属啦。我们走上那个地毯的那一端，以为从此以后王子跟公主可以过一个美满幸福的人生。两年之后我们就有机会来到美国留学，那时候我们婚姻就开始慢慢的出了问题，因为我们经济上的那个难处哈，我不能跟他一起上学。那我先生他那时候一直想要考会计师，所以他就去读会计，那我就在家里看小孩，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生了女儿。那这种情形下，我觉得过去我父母亲婚姻的那种 阴影，让我觉得对婚姻很没有安全感。我在想啊，如果我先生一直这样受到造就哈，那我一直留在家里，会不会有一天我变成黄脸婆啊？然后呢，他变成一个成功的会计师哈，所以我心理上就很不平衡哈。我也不太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我这种不平衡的情绪，所以他每天回来的时候，我就对他唠唠叨叨啊，然后吵架，就是问他说你到哪里去？这么读书读那么晚，那万一呢？有一个那个女同学啊，如果打电话问他会计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个晚上他就不能睡觉了哈。那我们的婚姻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就是一步一步的走下坡哈。到了一个程度，就是我先生再也不能忍受，他非常的痛苦，因为他觉得白天在学校的压力已经很大了，然后回到家里又要跟太太 fight， 所以他非常的失望。他就说，如果你对这段婚姻那么不快乐的话，那我们就分开好了。是我最怕听到的话。从小就渴望我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在这个时候我真的心理上很痛苦啊！我跟我先生的感情，像那时候的爱情已经褪色了哈，我不知道过去那个爱到哪里去哈。我在心里很空虚的情形下，我啊，刚好我们在我先生读书的地方有一个牧师，他来那边开荒，就去参加他们那个妇女查经班。那时候我们总共只有四个太太，就是在家里啊没事干的太太哈，去参加查经班。那在那个查经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个基督的信仰。当我跟我先生走佛教的道路的时候，我也看过一些基督教的那个像圣经啊这些刊物，可是我那时候感觉到说，基督教也不过是另外一个啊追求信仰的那个宗教哈。那时候圣经对我来讲好像另外一个善书，我对耶稣基督并没有什么认识。那我在这种家庭的查经里面，我才第一次看到说我自己的罪。因为佛教也讲罪孽，可是佛教很强调那种罪业，就是那个过去前世的那个罪业。那我们很少考虑到说我们今生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家庭人际的关系哈。那在这个基督信仰的那个追寻里面，我第一次看到说世上是我自己的手在亲手拆毁我的家庭。真言书了，他说智慧的妇人会建立家室，可是愚面的妇人会亲手拆毁哈。那我那个时候就真的是一个愚昧的妇人。当然我们不能不说啊，就是祖先的罪或者是说啊我们父母亲的罪也影响我们的那种心态哈。可是事实上是我们个人，因为我们过去家庭的影响力，我们走我们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犯了罪就影响了整个家庭。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很感动，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在信主的时候很感动流眼泪啊，就是很渴望借着耶稣基督的信仰能够让我再一次对我婚姻有一个重建。在信主的第一年哈，过去的习惯就是晚睡晚起哈，然后我想我们都是这样子，对圣经也没有什么渴慕。那一年我生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当我跟我先生谈那个基督信仰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不是信耶稣了吗？为什么脾气还那么坏？这句话突然好像一个警钟一样哈，就敲醒了我。我想想说，对呀，如果基督信仰这么好，为什么在我生命里面没有彰显出那个基督信仰的那种美好哈？那我很感谢神，当我在这种思考的时候，就有一个退协会，是寇世衍牧师带领的，就讲到生命的侍奉，就提到说，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对神的那个真理，我们对亲近神，就是灵修跟读经，我们如果没有去听身体行的话，对我们今生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退休会回来的时候，我就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我就跟神求说，神啊，我就求你让我能够清晨起来亲近你，能够开始读经哈。神真的听祷告，我在清晨就开始了养成那个灵修的习惯。在那一年的当中，我觉得神的话语真的是一个活的话语。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圣经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就照出我在我的生命里面啊有很多很多的弱点。在我过去，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很温柔的母亲，可是她所跟随的是那种中国式的三从四德，反而没有得到我父亲的尊重敬爱。她的顺从有时候是比较没有原则的，所以我选择说要驾驭我的先生，带来的结果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两者都不是神要我们妇女走的顺服。那另外一方面，我也不但是说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个有智慧的妇人怎么样建造她的家庭，我也从啊心理学家哈有一些讲到说妇人怎么样来建造家庭，我从各方面来看到自己有很多改变的地方。在那一年啊，我想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了很多修正的工作，那就是我生命的一个改变的开始。那在那一年的年底，我在跟我先生传福音的时候，神也很奇妙的让我先生他对这个信仰开始有兴趣。他信主其实是奇迹，他本来对这个信仰一直觉得说我们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的独木桥，我们将来在天堂见面了。我就跟他讲，我就说啊、你这样一个虔诚的人，我觉得真神一定会向你显示他自己哈。我说好不好，你做一个祷告，可以跟神祷告说，如果你走的信仰是错误的话，那求神让他知道你应该走哪一条路，因为我已经清楚圣经告诉我说他是真理道路和生命，除了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佛教的3600法门都可以进到那个天堂，这种是一种冲突哈。我说万一你走错了呢？我先生那时候已经对基督信仰有看到在我生命里面的果效，我觉得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很虔诚在找寻神的一个人，所以他就真的跟神做这样的祷告。一个月之后，一个晚上，神很清楚地让他看见他走的道路是错误的。那所以我先生很快地就走入了那个基督教的信仰。他在佛教的虔诚，当他带到基督信仰的时候，真的那个真理就让我的先生有很大的改变。从此我们的婚姻就是从那个恶性的循环里面走进那个善性的循环。我可以说我们已经结婚差不多26年、27年了，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婚姻，很感谢神让我真的是我的美梦成真。我过去小时候我梦想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真的因着基督的信仰，我们家就重建了。而且我儿女对那家庭非常有安全感，他知道父母相爱。在教会里面很多人都说羡慕我们伉俪情深啊，还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也是让我觉得常常很喜乐。
公元2002年，美国宾州的一个矿坑灾变，三位矿工深陷在地下。经过救难人员竭尽智慧与所有技术的配合，和全国人民的祈祷下，三位矿工在千钧一发的时刻被救了出来。矿工的家属在面对媒体的时候，感谢神的帮助和保护。3000年前，一位在危险中挽回生命的人在感谢神的时候说，在神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听众朋友，今天你也面对危险困难吗？希望你也寻求神的拯救，但愿有一天世人也听到您说，在神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for the dawning of the day. There will never come a moment in time when the heavens cease to say.Glory to the Father's heaven.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We must follow His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Silently.
The song is read.
Silently.
In endless prayer.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